尼希米记第三章。
这一章呢是，是讲到，建造城墙，城墙的建造，这个我们曾经说过，当以色列人他被掳，七十年之后，然后依照主的允许，他们就从被掳之地啊，有一部分人呢受主的感动。他们也是国王啊，当时的古列王啊，在下命令，他们就能回到耶路撒冷。他们在耶路撒冷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建造圣殿，把神的殿呢，建立起来。神的殿就是神的居所，那么把神殿建立起来，那么这是头一个件事情。那么不但这样，并且在神的殿里面的侍奉也加强那个侍奉。但是以斯拉回来之后呢，是圣殿的侍奉呢更加强了，那叫整个的把圣殿呢更美化了。那么圣殿虽然建立起来了，并且那个侍奉也有了，但是他们还有个难处呢，就是他们常常受仇敌的骚扰，仇敌常常攻击他们，有的时候从白天来攻击的，有时候夜里来攻击他们。那为什么他们这样受这么大的骚扰呢？或者骚扰到一个地步啊，甚至连侍奉啊，他们都不能安心的侍奉。然后有的侍奉的人呢，就是这太难了，那个侍奉啊，那没有办法侍奉。那么并且呢，要交那个政府的税啊，很重，所以他们为了生活的缘故，有的祭司还有利未人，就是服侍神的一般人呢，他甚至于回到自己的家乡啊，在那种地，那么为了生活的缘故而去种地去了。有的人呢，甚至回到被掳之地，又再回到巴比伦去，那么那地方生活倒是蛮安定的，所以也有回去的。那么因为他们的环境啊，太艰难了，那在各种上难处都临到他们的身上。那个难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仇敌来攻击他们，并且常常来骚扰他们呢？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墙。他们圣殿虽然建立起来了，房自己的房屋啊也建立起来，但是这城墙啊没有建立起来，就失去了那个保护，所以仇敌啊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进来的，因为没有城墙啊，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来，那么都什么时候都可以来骚扰他们，所以啊这个他们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在。建造城墙啊，要城墙那个城啊，需要被那个建立起来。那么，由于这个有这个在那王宫里面呢，有一个人呢，叫做尼希米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是在王宫里做王的纠正的。他在哪里啊？这个在他是犹太人。那么犹太人呢？那他的虽然人是住在王宫里头，但是心呢却非常关心到那个耶路撒冷，关心到犹大国的那个事情，所以他常常呢打听那个消息。有一次，有一几个人从犹大到这个士山那个地方，那就是马代波斯的那个京城，到苏珊那地方了，马代波斯的京城里头去的时候，就见到这个尼希米。尼希米呢，就问他们呢，犹大回到犹大去的人，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呢，他们的生活怎么样？他们的光景如何？ 他们就打听这件事情，因为他非常关心到这个耶路撒冷，也更关心到那些的被掳归回了回去的那一般人，虽然是不是很多，但是呢却有40000多人呢那个回去，所以他很关心他们，就问他们，那么从耶路撒冷来的那几个人呢，那么就告诉他们说呀，他们在耶路撒冷那些被掳归回的人遭遇大的困难，并且受了很多的凌辱，生活也不安定，环境啊非常的不安全，所以有许多人呢，他们甚至又回到那个被掳之地去了，那么过一个安定，可以过一个安定的生活。那么耶利米尼西米啊，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了，心里就非常的难过，他在这神的面前呢就坐下哭泣，不晓得怎么办才好，怎么能够帮助他们，能把这个使他们生活能安定下来，让环境的问题那个安全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。他在这神的面前就在那儿哭泣，那么不仅哭泣，并且也祷告，在主面前一场祷告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呢，也祷告，越祷告里头负担越重，里头有一个负担呢，就是他能够回去啊，把那个城墙建造起来呀，那他们就可以得到保护了。所以他里头有这样一个负担在里面，但是他是走王的九正的，他不能随便回去的，因为一面是他有那个职务上的需要，并且他也是一个虽然是在王宫里做事，那么也生活虽然非常安定，但是总是一个被掳的犹大人，说他没有自由，所以他就说我是做王的九正的，那句话不是夸耀自己能做王的九正又怎样了不起，乃说他是受限制，他虽然心里想回去啊，帮助这以色列人把那城墙啊建立起来，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，但是呢他是不能回去，因为他是做王的九正的，这个负担在里面呢越过越重，因为他常常在主面前为的是祷告，他不仅听见圣事，并且不但心里难过，并且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在主面前祷告，祷告到一个时候这个负担呢就重到一个地步啊，甚至从他面孔上都显出来了。说有一次他在这个献在给王第九的把酒杯递给王的时候了，他面上带着愁苦的样子。那么这个王就问他说，你既然没有生病啊，那为什么脸上带着愁苦的样子呢？一定是你心里头有毛病，心里头愁烦。那么这句话很严重的，这句话若是王一往错误的领会去的话呢，那他可能就没有头了，就命都保不住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神都在主的管制当中，甚至连王的心呢都在神的手里头，随着神的意思在那儿转动的，所以王啊并没有想到那个坏的方面去。那么若想到坏的方面，把你心里抽烦了，恐怕你要谋杀我，那么这就不得了了。假如有这样的思想就不得了，但是神没有让他想这件事情，让他想到就是说那这个为什么你心里那儿抽烦呢？这个尼西米啊他就回答的很好，因为他的确是这样，他说我祖先的坟墓啊，那个城啊变得都那个荒凉了，城墙啊被拆毁了，城门呢、也被火焚烧了，那么我实在是惦记这件事情啊，所以啊我心里怎么会没有愁容呢，我心里怎么没有愁烦呢？那么他就这样告诉我，王是也是很信任他的，王就问他说，那你要什么事，你要什么东西呢，你要做什么呢？那么他就说呀，第一件事情呢，请王啊给准许到假期，给他假期啊，使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看一看那个地方，能够帮助他把城墙建立起来呀、那叫他祖先的坟墓啊，不至于那儿受到危难，所以这个第一件事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也请求王啊给他一个诏书啊，使他能够回去，那么 那个地方的官员呢，能叫要让他能够通过那个路上能够通行，因为通行啊，那不简单的。那个从前中国大陆要通行要通行证的，那么现在他们那时候虽然不要通行证，但是也需要有王的证书了。若不是没有王的那个诏书的话，没有王的信的话，你从这个地方经过呀，那他你到底干什么事，为什么跑到这儿来呢？他们对心里就会发生怀疑了，所以也不能随便呢那个跑到那个他们那个境那个那管辖之地去，所以必须王的诏书，王也答应他了。第三件事呢，他也请求王啊通知那个管园林的、管那园子的、管树林的那个官员呢，让他把木料能给我，我需要的木料，我要帮自己房子建造起来，所以我需要那些木料的，盼望他把木料给我。那王啊都答应了，那么王这么答应他，那么不是这个尼西米亚他会讲话，乃是因着神施恩的手。我们的神呢是主宰的神，是管制一切的神呢，所以这一件事情都在神的管制当中，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啊变得可能，很不容易事情就很顺利的就这个成全了。所以尼西米没有没有这个听了这话之后呢，他就谢谢王啊，他没有这样说，他是当然感谢神，把荣耀归给神，当然感谢神，因为这若不是神在管理他管制这件事情的话呢，他们不会这样顺利的，因为王都答应他，所以他就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去。到耶路撒冷去之后呢，他并没有告诉他们说呀我要来做什么事情，好像大张旗鼓的告诉他说王那允许我可以在建造城墙，他没有说，他在那里要亲自的要听一听那里消息，那么再看看那里的光景，就然后当地的人呢把那消息再告诉他，他们怎样困苦怎样艰难，城墙怎样被毁坏，城门怎样被火焚烧啊，已经变成怎样一堆粪堆的样子，很荒凉的光景啊，在那告诉他啊，听了之后他心里更多一点更有数了，那是另外一方面，他我要亲自去看一下，所以他夜里头起来之后骑着小驴啊就到外面去看一看呢，那么看看这个城墙到底毁坏到什么样子，到底什么地方被毁坏了。他城墙顺着城墙啊在那走的时候呢，他即使看见城墙实在是被摧毁到一地步，实在成了一段烂堆了，那么有地方呢甚至驴啊都没法过去，因为那地方已经都塌，整个都塌下来了。他就只好那个路走上去，那走上去之后呢，看过了之后他就回来呀，他也没有告诉什么人，他也没告诉他到什么地方去，我也没有告诉人呢，他去做什么都没有说，他在主面前呢就一直在那儿祷告，然后这里头那个婴儿听见了看见了，那个负担更加重了，里头有个很重的负担，那在里头啊，在里头好像在像火一样在燃烧他呀。到了第二天，到了第二天呢，他就召集那些祭司还有做首领的，还有那些长老，召集他们一同把这个他的负担呢就告诉他们了，也写给他们啊，告诉他们之后，那么城墙之中啊，你们都知道，你们都听见，你们住在这个城里头，比我更清楚，所以他就跟他们讲过之后呢，这个负担呢就卸到他们身上去了，影响到这一班呢做长老的、做首领的、做那个祭司的，就使他们受了影响。这个他们虽然是在那里住了多年，那么多年呢，天天看见的城墙是这种样子，城门被火烧的这种凄惨的情形，这种荒凉的光景，天天都在那儿经过，天天都看见。 但是好像习以为常了，也就是这样子，反正是都是这种样子，那就里头没有什么感觉。那现在也尼西米亚把他的负担呢，那个协议跟他告诉他们之后，他们里头也就受了影响了。那么就然后大家说，好，我们就一起建造城墙吧，大家都一起来建造城墙。所以到了这就到了第三章啊，他们就开始了建造城墙。那么这是第第三章。那我们要讲了什么是城墙呢？我们跟弟兄这边说过，那个圣殿呢是指到神的居所，那神的居所换句话说就是神的那个彰显他的那个把他自己彰显出来，那个神的同在。那么神的居所就叫神的同在。当然我们上次也说过，那个神，我们的神乃是创造宇宙万有那样伟大的神，他怎么能居住在那一个那个小的那个圣殿里头去呢？好像一个房屋一样，你再好的房屋，再他神也那些神也不会住在那里。其实他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的，你们要给我造什么样的居所让我能够住在里面去呢？所以我那个他们建造一个圣殿之后，神不过是把他的名字摆在那里，神的名字摆在那地方呢，就等于神在那个地方了。换句话说，那地方就神，就神神神神神的名字所在地，那就是神的同在。那么就说什么叫圣殿呢？圣殿就是神的同在。若是圣殿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呢，那就不是圣殿，就是个房屋。若是圣殿是人那儿住的话呢，那就人的居所。那圣殿神那儿有神的同在，神在那里，那么虽然看也看不见，也没有什么形象，那么看也看不见的，但是你实在觉得神在那地方，那就是的确是神的同在。因为神是为灵啊，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，也不是我们手能够摸得着的，必须我们心灵啊，我们才能接触到神。因为神是为灵，所以神的同在，你怎么知道神的同在呢？就你心灵里头啊，能够接触到神在这里，你觉得神是在这个地方。他们有的人就是这样子，当他们进到一个聚会里头去啊，他看见有神的同在，神实在神的同在，他们感觉神同在，所以他们甚至将脸伏在地上，就说要神真是在你们中间的。怎么知道？你有没有看见呢？没有看见。你怎么没有？你摸着没有？没有摸着。你怎么说神在我们中间呢？他灵里头感觉到，那个灵里头摸着神，灵里头看见神呢，比我肉眼所看见、肉手所摸到的还要实在。因为我们外面所看见、所摸到，有一天还是会过去的，有一天还是会改变的，有一天还会走掉的。那么你灵里头碰到的，那就是永远的，那就是永远在这地方。因为神是为灵，我们灵的和神接触，那一个同在呀、啊，那个、长久的同在。所以他们里头会感觉到，那个圣殿呢，就是神同在的地方。我们能感觉到，那么什么叫做圣？今天用我们的今天的话说呀，那什么是圣殿呢？那就圣殿呢，在原则上的，在外字句上的来说呢，很知道教会说的，那教会是神的家，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了。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第一，教会是基督身体；第二呢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教会应该是神的家，应该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，那么这是该有的。但是今天不一定啊，每一个聚会啊都有神的同在，很可能啊我们的聚会不过是人的一些聚会就是了，不过人是一些活动就是了，在那里只看见人，没有你看不见神的。那个来说呢，在外面来说可以说是基督教，有基督教的名义，但实际来说呢，那个不是神的家， 神没有住在那里，因为神摸不到神的同在。一个真实的那个神的家，那个是合乎神心意的，在那里我们能够摸到神同。虽然在那里唱诗祷告，在那里讲道，那么和差不多，和别的团体也都差不多，但是呢你觉得很有个特别的地方，那就是一起去有神的同在，神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大家里头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呢，因为神在这地方，都看见有个温暖，有一个馨香的气味，因为神在这个地方。那你有没有看见？没有看见。有没有摸到？你有没有到？有没有听见？也没有听见神的声音。那你怎么知道神的同在？灵里头感觉到神在这地方，所以这就是神的居所，这就是神的家所预表的。我们盼望，我们也常常祷告，我们心里也实在常常盼望，我们聚会里头能够有神的同在，无论大的聚会、小的聚会，无论全教会聚在一起的聚会也好，或者是我们少数弟兄姊妹能聚在一起也好，我们最盼望最高兴的人还不是听见讲什么道理、解释什么圣经，我们最盼望见就人在这里能够遇见神，能够听见神的话，听见神的声音，能够摸着神的同在，能够享受到神，那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了。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，就是给我们在这遇见神。你说遇见神有什么好处呢？那遇见神太好了，太大了。因为我们的神呢，他不仅是大能的神，不仅是信实的，不仅是慈爱的神，他也是丰富的神。你遇见神呢，你就碰到神一切的丰富。我们那个主日上午常见经讲到的时候，全一首诗歌，那个时候345首，我们诗歌上345首，他说我已拣选主耶稣基督，他拣选主耶稣做我的世界，又说拣选主耶稣做我的喜乐。所以神的喜乐呀，实在是我们说要常常喜乐，但是我们常常喜乐不起来呀，怎么能够常常喜乐呢？这个愁苦一大堆，怎么能常常喜乐？那么怎么能喜乐呢？其实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是我们的喜乐。你摸着神了，神在这个地方的话，你享受到神了，你摸着神，你就里头就充满了喜乐。那不是没有，虽然没有别的原因，有神的同在，那里头虽然是感觉很痛苦，你仍然能够唱诗歌，有神的同在，那么你虽然没有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但是里头仍然充满了喜乐。所以神就是我们的喜乐，他不仅是我们喜乐，他也是我们的希望。那么是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的产业。那么一看，给我们看见他说给我们的主耶稣是哪里丰富，哪里宝贝，是一切丰富都在主耶稣基督。你摸到主耶稣了，你享受到主耶稣，你就享受到神一切的产业。他是耶和华，就是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杯中的份。他不仅是让我们供应，是我们灵里头得了宝座，他并且呢叫我们里头充满了喜乐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，你若是摸到神的话，你就里头有供应，里头觉得饱足，里头觉得那么就充满了这个欢喜快乐。那么这就是我们有神，因为神是我们的一切的福分，神是我们一切的，他也是我们的主人，他就是我们的主。那么他说给我们的基业是哪里丰富，那他说给我们的爱也是哪里深厚。那么他说摸着就会屈服啊，这句话什么叫摸着就会屈服呢？若是你真是被神的爱充满了，那你这个人呢就折服下来了。虽然你里头很刚硬，你说给主的爱一摸到时候，你是刚硬啊，都完全融化掉了。你刚硬到一个像石头一样，刚像铁一样，像钢一样。若是你摸到主的爱，那个主的爱那个能力大到一步，就把你啊那个钢给钢的心呢，那个铁的心呢，给你融化掉了。说你尝到之后你就屈服，在主面前你很刚硬，我就是不信，我就是不这样，你非常刚硬，但是呢你尝到主的爱呀，说主啊我服了，你爱太大了，我没法抵抗，没有力量抵抗，因为主的爱太大。所以主的爱呀就是这么大，那所以看见在主里面就有这一切的丰富都在主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在有神的同在呀，那是我们最大的福分。 我们最盼望的还不是听见好的道理，也并不是听见那么唱的诗歌，也不是那么琴那么弹的琴呢，或者说其他的事物都不是，这些呢都是外在的，都算不得什么。我们所盼望的是在你身体同在，若是摸到身体同在，享受的同在，一切的丰富都在身体里面，所以我们什么都样样都有，什么都有。那么这个是这个，所以这圣殿呢是非常宝贵的。但是今天圣殿呢，除了难处呢，就是虽然有圣殿，也有侍奉，但是呢，这个人的生活也不能安定下来。就是最大的问题，那还是说最需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城墙需要建造城墙。所以我们到了第三章啊，就他们就重建城墙，就把城墙而建造起来。那什么叫城墙呢？圣殿我们知道神的同在说的，那城墙指的什么说的呢？
见证
啊，
见证
什么叫见证呢？
行为
说出来
真实的
彰显，
见证啊，就是把神呢、啊、那活出来了，神同在你，把神的享受摸到神，享受到神的摸到他了，那神的同在见证你，就把神活出来了，让神彰显出来了。在我们身上啊，人看见，哎呀，这个人呢、啊，是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他身上有个特别东西？这个是我们说没有的。为什么他身上有特别的味道，那么馨香，是我们说没有的。那为什么缘故呢？就神从他身上显出来了，在显出来的时候，就是那儿温柔，那儿谦卑，那儿纯洁，那儿满了慈爱，满了爱，满了爱心，那就是神从他身上显出来，不是那他的好行为，乃是神从他身上活出来，然后彰显出来，那一个就叫见证。为什么这个人身上有这样一个馨香的味道呢？他说什么事情讲什么话，不是鼻子闻到馨香，乃是灵里头闻到，哎呀，太好，真是很舒服，让人很感觉很舒服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就是神从身上显出来了，那个叫见证。见证就是神从身上活出来了，神从身上彰显出来，那就见证。城墙啊，那么在物质方面来说，知道一座城啊，外面一个围墙说的，那么有的用砖头做的，用石头做的，有的甚至用篱笆做的，那都有，那有一个墙，那这就是这个从物质方面来说，这是这个。那属灵方面来说，那个城墙指的什么说的呢？这见证说的。那什么是城墙呢？城墙就是神彰显出来，神显出来的，那就是一个城墙。你说这个怎么是城墙呢？那神显出来怎么能够挡得住什么东西呢？啊，这个是，这个神显出来了，那是一个很大的力量。那么在这个帖撒的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二章啊，那里就说神在城里头是神城的荣耀，啊，他在城里头是神的荣耀。那么荣耀是他在。为什么神的荣耀？因为城里有殿，那个殿就是神的家，那个荣耀就是神在他家里头啊，叫我们摸着了，叫我们看见，叫我们享受到了，那就是荣耀。当这个荣在城里面，神的荣耀，那个荣耀达到个地步啊，从城墙上彰显出来了，说再彰显出来了，那叫见证。他说神一面做城的荣耀，另外一方面呢，神也是做城的四维的火城，它是显出来时候呢，是一个火城，在别人来叫我们来看呢，这是非常美丽的一座城，那非常啊，这个虚高画美，一个画美的一座城啊。但是对仇敌来说呢，是一个火城，那是很可怕的啊。对我们来说，是很喜欢的。那么这个城，就像诗篇四十四八篇那里说的，那个城在神里城的北面居高华美啊，那是全地所需啊，大家都很喜欢的这座城。但是仇敌呢，那很害怕的。那么这座城为什么仇敌害怕呢？因为神从那儿显出来的。神显出来的时候呢，就像什么，像火城一样，这个城就变成一座火城。这个仇敌一看见呢，就急忙逃跑。仇敌联合起来了，来攻击这城，来侵犯这个城。那么他们一看见这城啊，他们就急忙逃跑掉，就赶快跑掉。 因为这个城像一个火城啊，一看见他们就爬坏爬就爬。虽然是全地所喜悦的一座城啊，那你啊弟兄姊妹你看看，翁弟兄呢，他就分到诗篇四十八篇，那我们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吧，啊。
诗篇四十八篇。
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念吧，从第一节。
耶和华本为上大，在我们
神的
城
中，
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。看哪，诸众王会合，一同经过。他们见了这城，就惊奇上胆，急忙逃跑。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，好像惨淡的妇人一样。
这就是那个城，他就说到那个城的光景，那在神这个城呢，在神在其中啊，显为避难所，因为神的荣耀在城里面。第二呢，在城里外面呢，就显出那个一种光景来，全地都喜悦，那居高华美，全地都喜悦的。但是呢，对仇敌来说呢，对撒旦魔鬼来说呢，那就是对海的权势来说呢，那就是他们最怕的。因为这个城啊像个火城一样的，他们一看见就急忙逃跑啊，惊奇上胆呢、啊，这个好像这个痛苦的不得了，就跑掉了，那是不敢接近这个城啊，所以这个城啊实在是太宝贵了啊，这是那城，所以神的见证啊和神从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呢，一方面。大家都很喜欢，当神从上彰显出来，人看见都喜欢，都很喜欢。但是撒旦魔鬼呢，那他最害怕的就神从上显出来，显出来时候呢，就是像火城一样啊，不是在我们个人身上，乃在我们团体的身上，那显出来的时候像火城一样。他们一看见就急忙逃跑。你在读使徒行传时候了，在使徒行传看见那些蒙恩得救人呢，他们聚会时候了，没有聚会的地方，他们在说的嘛，廊子底下那儿聚会，在一个廊子底下那儿聚会啊。聚会的时候了，他们也可能唱诗，可能有祷告，可能有在教读圣经，讲话。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聚会做什么，不过圣经没有说嘛，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但是呢，很奇妙一件事，终于大家看见他们在聚会啊，远远的看见，都很羡慕，很喜欢。哎呀，唱的诗歌他们也很喜欢，什么都很，这帮人他们也很喜欢。但是呢，他们又害怕，不敢接近他们啊，不敢到他们那里去，不敢接近他们。因为这个就是一面呢看见是人所喜欢的，另外一方面也看见是仇敌所惧怕的。那么为什么缘故？因为神从他们中间显出来的那个，就有一种让人有一种恐惧的感觉，有一种敬畏的心，有一种害怕的情形啊。那么这就是这一座城啊，所以我们需要让神从上彰显出来。那你若身在家里头啊，那常常祷告，一方面祷告是满了主的同在，另外一方面，你在常常祷告，常常亲近主啊，在你身上就有一种啊，这个好的光景，美好的光景，大家都很喜欢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那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保护，就是仇敌啊，不敢接近我们，也不敢接近我们的家，因为你在这个神在这个地方了，也在这一面住在这，在这里，另外一方面也在我们思维所显出来，像一个火城一样，啊，是一个避难所，我们是仇敌所不敢的接近的，这是见证的好处，所以我们。一面我们需要为主做见证，让主彰显出来，好让主得而荣耀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做为主做见证啊，也是为了保护。那什么是见证呢？ 建的呢就是一种界限，一种界限。那就说城里面呢是一种样子，城外面是另外一种样子。那什么东西把它分开的呢？有一个墙呢把它分开了，那么那个墙就是那个界限。那城里面是什么样子呢？城外面有什么样子呢？城里面呢，在城里面所有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，都是基督。那里那里有神的殿，那里有神的同在，那里有属灵的喜乐、赞美、赞美的诗歌，在那里让你摸到主，让你享受到主。在城里面，在城外面来说呢，在外面就是那么荒凉的、乱七八糟的。那这个城啊，把它分开了。说没有城的话，就没有界限了。这个两个混在一起了。到底有没有主的同在你也不知道，到底是不是一堆那个乱石头呢，都也分不清楚。因为这个没有界限，有界限呢就把它分开了。就是我们看见了神的儿女啊，那么有界，我们和世人是有界限的。我们从前都是在世界里头，主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出来，分别出来。主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我们要从世界里头被主拯救出来。那我们既然进到城里头，我们是城里面的人，那我们不是世界里头人。那世界是在城外面的，那么我们进到城里面，我们是城里面的人，我们是这一份城里的人呢，我们是属于主的，属于神的，我们是神的子民。那这是我们那今天，所以什么东西把我们分开了？那个墙啊，就放分开了，就是那个真的见证把我们分开了。我们若是真的让主从里头显出来的话呢，就看见我们在一起时候，我们就在基督里头，基督也在，基督在我们里头，我们也在基督里头。而在世界里头呢，你摸不到主的，在世界里你看不见，世界里你只看见人的肉体、人的血气、人的征境、污秽败坏，许许多多都在世界里。而在神的家里头，在神的教会当中，在城里面呢，就看见那是神的美丽，那神的荣耀，那神的纯洁。就是像基督一样，我们在我们这个城这个见证啊，就把我们分开了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，就让在我们中间所看见的，而不是世界那许多混乱的东西。若是世界混乱的东西、啊、还在我们里面的话，那就没有城墙了。那么有城墙的话呢，总是把世界那些娱乐消遣的那些繁华呀，那些污秽败坏呀，都搁在外面了。那我们今天呢是在城里面的，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一般人，基督是我们的那个范围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在这所讲的是主，我们所爱的主，所宝贝的是主，我们在所唱的是主，我们在所享受的是主，我们在所依靠的是主，一切都在都是主自己。就像我们弟兄姊妹刚才所说的，他们就是靠着主。那我们唱的诗歌也是要依靠主，我们就是这样一般人，依靠主的一般人，不是像世人一样的吧。那么主把我们从世界里边分别出来了，我们不再属于世界了。这是界限啊。第三呢，就说到那个什么是城呢？那城就是一个保护。刚才我们已经讲过，差不多讲很多，那么再提一下，就是保护。我们在城里了，我们就得到保护了；我们不在城外面，就得不到保护。你在基督里头，你就得到保护；你不在基督里头，你也得不到保护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在基督里头，也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让主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若是我们有这样一个见证的话呢，那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是保护。神就是我们。就是我们的保护，就像刚才已经讲过了，那神是从中荣耀，是要让我们享受到的。第二呢，神是四维的火城，那就是我们保护，仇敌不敢来摸着我们，不敢来侵犯我们，也不敢来骚扰我们。有城啊，那就我们有了保护了。就像刚才开头的时候说到，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这个圣殿呢，有神的同在，但是还是受仇敌骚扰啊，还是仇敌常常攻击他们，扰乱他们。 抢夺他们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没有墙，没有墙就没有保护，有了墙之后呢，又有墙又有门，门上还有栓，你就看见那很结实的，那么仇敌没有办法进来的。这是第三。第四呢，这是第三。第四呢，就是一个管制，在城里头啊，它是有秩序的，那城里头不能乱来，我们不能像诗人一样，随着自己意思，愿意做什么做什么，愿意怎样就怎样。那这个是，不，若是我们在城里面的话，那就是一受管制的。城的是就城就是管制，那城总是一个单位，一个治理的单位，总是这个市嘛，那么一个市就市长了，或者是总是有一些的管制的。那是你城也是的一个单位，那在城啊也有管制的。那今天若是我们在教会当中，那我们是在你城的话，是在你建的话，在我们中间，自然而然呢，它就有一种管制。那么是谁来管我们呢？
神
灵。
神，
神来管我们，是神来管我们，那是不错的。神不仅管我们，神也管世界的人，神管所有的一切。
圣
圣啊，
圣灵。
哎，对了，再说对了，圣灵在里头做我们的管制，那么圣灵就在里头啊，教我们怎样生活，怎样行事为人，怎样甚至连说话呀，圣灵都在那管制我们。所以我们在城里面的生活呀，都受管制的生活，就是活在圣灵里头，那么一切事情都活在神，跟随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城里的居民呢，他们的规矩，他们规矩就是跟随圣灵，活在圣灵里头，圣灵在里面管制他，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不让你说你就不要说话了，你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不让你去做那你就不要做了。那谁来说这话呢？圣灵怎么说话？圣灵在哪里呢？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这一位圣灵就住在我们里头啊，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王，在里头来代替主耶稣来管理我们，管理我们整个的生活行事为人，所以我们才能成为这一位城的子民，那是属神的子民，就是因为有圣灵在里头管制我们。那么这是呢，他是有管制的啊，这是。那么他管我们呢，他不会让他们，只会让我们能住在主的里面，不会让世界跑到我们里头来，也管制我们，不让世界跑到里头来。你知道有的时候呢，世界从哪儿来呢？魔鬼从什么地方进来呢？魔鬼很多时候呢，从我们人里头进来的。这个我们人呢，那个眼睛呢，我们可以闭起来，耳朵可以捂起来，手我们可以不做什么，但是头脑的思想啊，不受管制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这头脑的思想呢，这魔鬼呢会把许多火箭呢射到你思想里头来。特别一个东西叫做不信，叫你会不要相信，叫你怀疑，就是魔鬼的思，魔鬼的火箭射到你思想里头来，就叫你怀疑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到底有没有神呢？到底怎样？就怀疑，怀疑起来啊，好了，信心摇动了，一怀疑起来，整个生活都乱了。所以啊，这个魔鬼会把怀疑东西那个思想啊，射到我们里头来了，那这个东西世界跑进来了，一跑断了，世界人就是不信，那么跑进来之后就把我毁坏了。所以神管制我们，不让我们这个给我们带一个什么，都带一个救恩的头盔给我们戴上啊，不让那个不信的思想啊跑到我们里头来，不让那怀疑的思想跑到我们里头来的。那么若是跑在的话，我们靠着这些救恩呢，我们来拒绝，那这个思想就跑掉了。这个从前呢，这个李弟兄啊，有弟兄他讲得很好，他说呀，你啊，这个没有办法不让啊鸟啊从你头上飞，这鸟从你头上飞的时候你没法管它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有办法，你可以不让它在你头发上打窝，它若是在你头发上做个窝呀，住在里头啊，那你就去捡，不要管，不可以，是吧？跑来跑去没办法了。 就我们思想这样，一想着那个怀疑的思想来，误会的思想来，很多的思想会跑到我们里头来了。但是你不让他在里头打我，你不让接受这些思想，好了，接让你想着你就想想入非非，结果你越想越高兴啊，结果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头了。有的时候把不幸的思想进来，有时候把误会的思想进来，把败坏的把那个世界里那些东西跑到里头来了。若是你让他接受他的话呢，那你就失败了。但是他可以把这个东西射进来的，但是你不让他打我，射进来马上拒绝他，不让他，我不接受这东西，我不要这东西。那若这样的话呢，就保守住我们的思想意念呢，那就是我们叫让我们的思想意念不至于受玷污，不至于让仇敌趁着我们的思想意念呢而侵犯到我们里头来的。说圣灵啊会在里头呢保守我们。那么若是我们靠着圣灵的话，那我们就拒绝这些东西，我们拒绝仇敌所有这些工作。所以这是圣这个成长成的一个管制。
还十二点，还有五分钟是？
还有五分钟了，还有这还很重要一段还是没有说呢。好，那简单的说一下吧，知道？都能，那么就说这个城墙怎么建造起来的？现在城墙是什么？我们已经说了。那现在城墙怎么建造起来的呢？那么这个城墙建造起来，这个是头一件事情，那必须出于神的。所有的侍奉在教会里头，每一件事情都该是出于神的。若不是出于神的，神就不负责任；出于神的，神才负责任。因为神是阿尔法，神也是什么？欧米伽，他是创始的，他一定会成功。他只要他开始的，到末了，无论多艰难，无论有多少的软弱，多少失败，但是到末了还是会成功的，因为神是创始的，神也成全的。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一切的侍奉啊，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，我们打算着我们开一个会场那一下，我们该做这该做那一件事，就每一件事都必须出于神的，是出于神的，然后我们里头就有一种负担，那神就把这个事情啊放在我们心里头，就成我们心里头的一个感动，成我们心里头一个负担，这个负担就会硬越过越重啊。那么这是头一件事情，那么第二件事情，这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啊，会影响到别人的，叫别人呢也受到影响。那么这是第二件事情，所以第一件事情必须出于神，第二件事情能影响到别人。那么比方说，我从前在学校的时候了，我们有一位弟兄，那么这个他比我高几班的，那么他是个弟兄，是个基督徒，他常常说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在一块聚会的时候呢，我们那有二十几个人吧，我们一块聚会的时候，他常常说我里头有个炸弹，哎，我里头有个炸弹呢，这个炸弹呢，在我里头就是好像就一直在那烧啊，那我就结果要爆炸呀。他在我们那个说，比如在教会里头那个是交通聚会，教会礼拜六晚上有个交通聚会，那个交通聚会是全体的，他也站起来讲，他说弟兄姊妹，我里头有个炸弹呐、啊，这个炸弹要爆炸起来，你们必须要为我祷告啊。他一直说到炸弹，你这什么叫炸弹呢？就是他里头的负担，他的负担什么呢？就把福音传到学校，整个在学校大传福音。他里头有这样一个负担呢，在学校大传福音，那不是教会学校，那是国立学校，那传福音也不是简单一件事情啊。但是他里头有这样一个负担，那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，好像炸弹一样从里头爆炸起来了。他常常讲这件事情啊，那么自然而然的就别人就受到影响，那我 我们大家都受益，好吧，那我们我们他就传吧，那么这样，然后他开始有大传福音了，那么然后请了好多好多好多同学，也花了很多的功夫，也碰到很多难处，那么这个给他们担当啊，请他们来呀、啊，碰到很多很多难处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大家同心合意大传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也被这传染了，他的那个炸弹呢、啊，传染到我们里头来了。那么所以我们里头头一件事情必须要出于神，出于神呢里头就会产生负担，有负担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别人呢。那么这是第二，第三件事情呢，然后就看见大家都起来一同了来工作，那么当一同工作的时候呢，那么看见全体的这里好多人的名字呢我们都记不得，但是你看见这么多人都起来，大祭司啊，还有祭司啊，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人那个人呢、啊、都起来，银匠啊，还有是做银匠，还有做商人呢、啊、还有男人呢、啊、还有女人呢、啊、女孩子都起来一同来见到，那就说到这个大家都一这个负担呢，一传到这火呢，全体都燃烧起来了，大家一通心来建造。那么这个是第三件事情，所以那个教会的侍奉啊，应该是全体的侍奉，不是少数人的。那今天呢，有的基督教呢，就把这服事啊摆在少数人身上，只有少数人才有资格侍奉。那其他弟兄这边都做平信徒，平信徒呢，就是两件事，一件事情聚会来聚会来听道，第二件事情捐钱，你把它到时候把资本的一捐出来就可以了，那这是你的事情，其他事情都不要管的。那么这些都是有人做的，讲道嘛，有人讲的，那么这个常识里上师有人常识管，儿童聚会有管，这个是以少数人的一个侍奉，那就叫做那个这个叫什么呀？就变成阶级了，一个阶级。圣品阶级，叫做圣品阶级，这一般人都是有圣品阶级，都是一般人了，他们没有资格侍奉，那你们呢？你们就是平信徒，没有资格侍奉，那这不是教会。教会应是全体侍奉，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商人还有银匠什么祭司啊什么都一同来侍奉，这是教会。教会是全体的侍奉，不是少数人侍奉，不是圣品阶级的侍奉，不是尼格拉一党的人服侍，只有一个尼格拉一党的人呢、啊、他们在侍奉，其他人都不能侍奉，那么这个不行，这个不是教会。教会应该是这个全体的服侍，那大家都可能起来来服侍的。那你说讲到每个人都可以讲到吗？是的，你只要有话语的恩赐，有主也把那话语给我们，你有这恩赐，你也是这个人，那么是这个，那么主就我们就可以讲的。那你说弟兄没有要我讲啊，那你可以要求嘛，是不是？要求弟兄我来讲好不好？那负责人的好吧，你来讲吧，因为我也是弟兄嘛，我也可以讲啊，结果你讲了乱七八糟，那大家都听不下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说你不要想，我们的确有一位弟兄在香港的时候了，有一天跟我住在一起啊，他是看会所的，看会所整洁的，那看会所倒是很精忠的，整洁也整洁的很好，那这做这方面呢做得很好。有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只有一个人，所以他还是做点饭给我吃，他这个对弟兄服侍也很有服侍的，但是他就想啊，最好我要站讲台，他就站讲台。那弟兄说好吧，你站讲台，你先领个十个吧，试试看吧。结果领十个唱也唱不出来的，他的起音也起不出来，也不能唱的，那讲几句话呢也不行，那这个你怎么能讲道呢？那讲道必须有那个恩赐，那还必须有那个有圣灵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有那个生命，还有那个恩赐，加上恩赐，那你才能讲道。所以所有的指示呢， 都是生命加上恩赐的，主按照我们个人的不同啊，分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赐，每个人都有种特别的恩赐的，那都是主所给我们，有人做眼睛的，有人是做手的，有人做鼻子的，有人做嘴巴的，那是讲话的，做嘴巴的，有人做手，有人做脚的，每个人都有他的恩赐的。那另外一方面还有生命，那个生命借着恩赐那发表出来啊，那就是我们的功用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功用的，这全体都有功用，全体都要服侍，都要侍奉的，全体都要用力量来服侍的。那么但是恩赐不同的，那么主给我们的恩赐不一样。那个你是做手的，你只有手的恩赐，不要羡慕你做手的，不要羡慕做眼睛的，你做眼睛不要羡慕做嘴巴的，你只做你有什么恩赐就尽什么恩赐。你知道在属灵生命上长大的时候了，你就把你的那指示的那一份呢就显出来了。所以教会是全体的侍奉，这是第三。第四呢，那么就是这个有配搭的侍奉。虽然我们是全体的，但是不是乱的，大家都配搭一起的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，说其次是什么人做，其次什么做，其次什么做，其次什么做，一直讲其次其次其次。咱们师长的是其次啊，是其次，讲的是其次。那么什么叫为什么说其次呢？那就是有次序的啊。那就为什么有次序？我们是配搭在一起的，联络在一起的，联络的合适，配搭的稳固，我们配搭在一起，大家都联合在一起的。那么城墙是那么大的城墙，那么长的城墙啊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好，把一段一段的，这个段那段都分成一段一段，那然后把人安排，你管这一段，我管那一段，我每个人去做一段的事情呢。结果呢，就把这个事情啊都安排好的话，都有次序的。你做你那一份，我做我这一份，每个人做每一份。有人做的长一点，有人做的城墙啊短一点，有人做的那个拐弯难一点，有人做的直地啊比较容易点。那不论是长啊也好了，短那个短也好，或者难也好，容易也好，都是配搭在一起的。我们配搭在一起啊，大家都配搭在一起，那这样就把那个城墙啊，建造起来了。那这是第四
配搭，
第四第配搭，第五呢？就是不好的了，就是有点缺点，这种都很好，但是有一点缺点。你说什么缺点呢？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缺点呢？有
个人做个人
啊，第五或者第五这样说吧，在个人就从各自门口
做个人，
那么就加一点呢，那么这第五。个人总在这个人门口做，为什么唱到个人门口做呢？那就是你做你服侍的时候，先服侍你家里的。很多人呢，我愿意做到国内去做培训工作，到国内去传道去。那你家里人还没得救了，是不是？那家里头人都没有得救，你连在教会里也没有侍奉，也不服侍，也不传福音，说你也不和别人在一起也传福音，那是跑到远洋，跑到国内去传福音去。那这个你也不要从那么远，你从各家做，在你家门口先做，你在做近处先做，先在家里头带家里人蒙恩得救，那么在教会里头呢，也和弟兄姊妹一同在那儿服侍，然后呢，到了你的服侍能力大的时候，然后就到远洋去了，到外洋，到这个
外地，
到外地去了。那么这样来服侍，所以也个人从这家门口做，这是第五。第六是什么？那就是一个不愉快的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有瑕疵的啊，不大好的。有什么事情啊？就只是贵州怎样不和他们弟兄一同担负担子。那么有一半贵州啊， 看见别人在那单单挑土的时候呢，在那转做墙的时候呢，他们那在那看着，在那看着，他们在那做，在那看，在那客观的在那看。那为什么这样？这个人怎么看呢？为什么他们看？他们怎么不下手去做？他们怎么不去挑担子呢？他们怎么不去做那墙呢？做为什么不？啊，就是因为他们是贵州。
贵州。
什么叫贵州呢？第一呢，可能贵州是有地位，有地位的人，他们在人群当中有地位，地位比较高一点呢，所以啊，他们说我们是这样有地位的人呢，我们怎么跟你们一块做呢？你们可以做，我们是有地位的，我们不能这样做。那么我们是有尊贵的人，有地位就很尊贵了。那你哪叫多要尊重我们呢？你这个我们还要做，我们不能做的，我们不是不能做，我们能做，但是我们不做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是有地位的，因为我们是受被别人尊重的。那第三呢，很可能他们是有财富的，他们很有很多的钱，有很多的财富，我们是大财主，我们怎么做这样粗活呢？所以他们就不肯呢做那个那些建造城墙的事情，不肯把自己摆到服饰里头去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也可能啊，有的这个讲道人呢，也有这样一个毛病的。他们说我们是讲道人呢，我们不会擦桌子，不会擦地的，我们不会去擦玻璃的，我们不会去做这些，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的，这都是你们做的，我们是用口的，用话语来服侍的，那我们是有地位的，我们是很尊贵的一般人呢，我们是讲道给别人听的，那讲道给别人听，但是呢，那你光想到你没有做给别人看呢，那你为什么这些劳力的事情，这许多粗活，这许多那弟兄姊妹的服侍，你不肯动手，不肯去做？这就是在今天的贵州，当然不一定是今天的时代，有不一定是有尊贵，不一定有钱呢。那么但是呢，他们有家子，有他的家子，我是贵州，那就觉得是自己了不起。那么很多很多教会的服侍啊，他们不愿意做。我也看见有弟兄这样，他们说我们呢，来呀，我们是来讲道的，我们不是来洗碗的，我们不是在厨房里洗碗的，我们是来讲道的人了。那么他们就不肯去洗碗。这个好不好呢？按照规矩来，按照情形来说呢，好像因为大家都很尊重他们，他们讲道的怎么来洗碗呢？他们讲道的怎么来擦地呢？这个不可。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呢，这是一个瑕疵，这是一个很这个一个不好的点啊，也不好的点，这是不该的啊。无论什么人呢，我们无论什么人，我们不该是有家，我们在见到一起来见到全体的都摆上去的，尽力摆，连大祭司也摆上去，连那些众祭司都在那儿摆上去的，他们在那儿建造，有的时候建造甚至在阳门那儿建造，就是朝着那个圣殿门口那儿建造，另外呢，有的人建造从这个什么楼接到什么楼，那么长的都是大祭，都是祭司在那儿做的，他们都在那儿摆上去了。那你我们怎么能有价值来看？我们就不要做这劳苦的事情啊，我们只做那个好像是被人尊重的。那么这样就叫教会就当中产生一些难处。当时也许大家都好吧，他就不做了，都算不得什么。但长期了之后啊，就看见分裂产生出分裂了。长期了之后啊，到末了不是他走掉，那然后就是弟兄姊妹啊，那么大家就不来了，不聚会了。你光说而不能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不仅要说，你必须自己也实际去行。那么你自己也把自己摆上去，大家全体释放。就全体的，不管是贵重，不管是怎样不好的服饰，怎样处理的服饰，我也把自己摆进去，也有一份。这就是呢，建造城墙啊，大家是全体处理的。若是有一个人呢，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他不肯把自己摆上去的话呢， 当时可以没什么问题，可能让大家觉得这不美不太好，但是长久了长期了就看见产生难处，会产生难处的。你说是不是真的难处？真的会产生难处的。我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不愿意说什么名字嘛，但我知道会产生难处的。说弟兄这边怎样，我们也怎样。那弟兄这边擦地，我们也擦地；弟兄这边洗碗，我们也去洗碗。没有什么架子，我们都把自己全体侍奉都把自己摆进去了。这是教会的那个侍奉啊。和谐，那看见是那么和谐，是那么一致，那么的爱心里面把自己全力都摆进去了，这就是城墙建造起来的原则。我讲这个原则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，
六个原则。
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吧，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时间都不够了。